Hello， 大家好，这个是李丁聊天室，一款计算机博士们讨论创业经历、职业成长、研究分享的播客节目。之前的几期呢，我们做了2020年的年度总结和第一季的颁奖典礼，错过的朋友可以找回上期节目收听。今天呢，我们有幸和 Facebook 的工程师郑子晨来聊聊他对理财上面的一些看法。子晨跟大家介绍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叫郑子晨，我现在在 Facebook 工作，是在现在在 Live Video 做视频直播的组。
OK， 那你现在对这个理财方面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呢？今天？
对，其实我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我是怎么样接触理财这个东西，可能跟大家就是做工程师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在这个圈子里面可能非常类似啊，就是大家开始工作之后呢，就会考虑到关于理财方面的东西。因为其实以前在学生时代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积蓄，对吧？然后就什么也不用考虑，大概就是你交完学费啊，然后交完房租啊，然后生活费，然后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剩余了，所以挺简单的，对吧？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顾虑的，然后呢就是开始挣钱之后就接触到了一些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比如说你公司会发股票 RSU， 可能有的公司发什么期权，然后每个月可能也有更多的额外收入，就是存积下来。然后还有比如说新的养老金账户啊 401k 啊或者是IRA 啊这些东西。所以就会逼迫你去学习一些这些你从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去深入的了解。所以这是第一个让我接触理财的一个契机。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契机呢，就是就是曾经和一个学 accounting 的同学聊天，然后他就突然就不知道怎么样聊到，就是你平时是怎么样，就是存钱或者怎么样。我就说我基本上就是收入我就放进我的 savings account 然后可能当时利率就是0.35%吧，然后也没有多想，觉得哎，就是放进去也比较保险或者怎么样，也没有花时间去了解别的。然后他说哎，你这个感觉非常的浪费啊，没有把这个钱用到该用到的地方。然后这是第二个，就是相当于是跟他聊天，就是有这种提示之后，就想到哎，好像自己确实应该开始想一想，就是怎么样规划自己的就是存款。然后其实第三个另外一个契机，其实是就对我启发非常非常大的是我读到一本书，就是《穷爸爸富爸爸》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就一直非常的火，很多人也读过，我觉得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读完这本书之后真的就是改变了很多我对就是财务方面的一些看法可能就是一些非常就是以前的理解啊可能都不太到位，然后相当于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就是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些非常好的观点，比如说类似于就是 don't work for money have money work for you， 类似于 mindset 之类的然后还提到了就是比如说存钱的重要性，因为他觉得有积蓄是就像建筑物的这个根基是非常重要的，对以后的这个个人的发展也好啊，就是对以后的生活也好，就是非常重要。当然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对于我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其实做的都非常好，因为我感觉是可能中国文化可能受到就是家长的一些影响，然后我觉得大部分中国人其实都很有存钱的意识所以这方面其实不是很大的问题然后它还有一些非常好的point， 就是比如说你要区别什么是 asset 什么是 liability， 就是不要买 liability 要去买 asset 其实很好的例子就是说有人就是可能会买房，但是呢自己可能也不太负担得起这个房子的价格，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 asset， 但实际上你每个月还在就是付贷款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付贷款付的非常吃力这种他又认为呢这个虽然不是 accounting 意义上的 liability， 但是对你的生活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因为你 背负着巨额的贷款，然后你要去还它，压力也非常大。
对，
所以它就是提供了很多对这个理财方面的一些思考，我觉得对我是这个启发比较大。
而且对，我刚才同意你说的这个第二点，就是说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中国伙伴一般对存钱这个一般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的，只要我们开始工作了，然后有额外的积蓄了，基本上都会存起来，不会说莫名其妙的就全把它花光这样子的，不像比如说对一般外国的这些理财观念。但就是像你也提到了嘛，一个默认的就存在银行里面就什么都不动了，这也是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的一个误区。然后当然随着工作越来越久，然后就是跟同事聊天啊，跟其他行业的朋友聊天，会意识到会有其他方式去投资的。然后在这个方面你有什么样的这种经历吗？
对，我觉得这其实对很多人都有这种疑问。我觉得说到这个方面呢，让我想到就是其实我们小时候就学过很多课，比如说数学啊、英语啊、语文啊，这种感觉长大之后呢其实多少都可以用得到在生活中。但是我觉得小时候就是唯一非常缺乏一门课，就是关于理财方面的。所以长大之后发现，哎，好像这是一个空缺，然后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那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最开始需要建立的就是一个 mindset， 就是我刚才也是提到，就是要意识到理财的重要性。就现在很多人说你有智商有情商，然后其实财商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然后再通过学习就是多去了解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说到就是理财的重要性，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让我想到一个比喻啊，就是听到有这种说法，就是说你看啊，像在纽约这种就是大城市啊，然后有很多高楼，对吧？然后这些高楼上都有有的高楼上有那种观景平台，像什么比如说帝国大厦呀One World Trade Center 这种。然后呢大家就是非常疯狂的就是买票或者是排队进场，然后想到那个楼顶上看这个纽约的这种俯瞰这种全貌。但是呢当人们坐飞机比如说从 JFK 出发的时候，其实刚起飞的那一段时间呢其实是会飞过曼哈顿上方的，那个景色呢其实是一样的，而且我觉得是更好的，因为这个飞机飞得更高嘛，对吧？但是这个时候人们在干嘛呢？基本上大家就是把遮光板拉下来，然后都在睡觉。我就在想，其实有一种本末倒置的感觉，对吧？就是有这个好美景免费的景色看的时候呢，你却选择睡觉。我觉得在理财方面有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个现象呢，就是可能大家比如说黑五的时候啊就是拼命的就是花很多时间在这个寻找这个打折的商品看怎么样省下那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这种打五折或者怎么样。然后呢讲到比如说如何避税怎么样规划自己的税务这种可能可以省下更多钱的时候呢，大家反而觉得这个好像非常的复杂，就不愿意花时间去多做研究。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误区吧，我感觉所以当然这个黑五该剁手的时候还是要剁，也不是说大家非要去找打折东西，但是我意思就是说
可以两者都抓嘛，不用说不用说只看折扣而不去在意这种像你说的避税啊，或者说其他减少这个 taxable income 的这些方法。说到这个的话，我其实有一个最近的这个经历可以 share， 来我来抛砖引玉吧。就是我最近之前一直听同事们总是在说这个什么关于什么 401k 里面有一些专业术语，反正这些术语到时候我列在 show notes 里面，所以大家听得不太理解的可以看下面的这个文字，就什么 mega backdoor conversion， 还有什么先是 backdoor IRA conversion， 然后又是 mega backdoor conversion， 这个跟公司的 401k 是并不冲突的。
对，对，关于 401k 啊，其实它确实非常的复杂它的点也特别多其实也说到就是你刚才说 Roth 啊，还有 pre-tax。 但是说 401k 之前呢，我想就是说还是回到这个税务的方面，因为 401k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避税的手段然后为什么说税务这么重要呢？因为你每年要交那么多钱给美国政府， 是吧？多心疼啊！所以就是能自己就是能不交给他们的，当然就自己留着是最好的。
对
啊，所以为什么说你刚才也提到这个点，就是为什么要放满 401k， 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个人的做法就是仅作为参考，就是我自己会把 pre-tax 的部分放满，因为这一部分是也是就是自己不用现在交税，就相当于是 defer tax。可以等到我取出来的时候再交，然后这部分这种省下来的税呢，经过了可能十几年几十年之后，其实还是相当可观的一部分的资金的，然后说到 Roth 这边呢，就是对，就是你刚才说的，它是税后的一部分钱，但是呢 capital gain 是取出来不用交税，然后你想到美国这个一般来讲股市每年也有可能平均下来啊，就是在非常长远的尺度上来看的话，可能也有 7%-8% 的 return， 然后如果这部分钱在 compound 累积起来的话，然后最后作为 capital gain 不用交税，其实也是非常可观的一笔钱的。
对，然后这个刚才说的是 401k 里面有两种嘛，其实一种是 pre-tax 的 401k 的，就 traditional 的，然后另外一种是401k 里面也有这种 Roth based， 就你可以通过公司的这个 employer 的这个每个 paycheck 里面扣的。然后我刚才说的这个 IRA 的话是退休个人退休金账户，这个是自己可以去独立于公司的账号去申请的。然后这也是刚才我说什么这各种 backdoor conversion 的，主要是我刚好最近一直在我今年才发现这个东西，然后我想要处理，然后我之前一直 defer 了很多年了，然后今年刚好趁着这个 pandemic 在家里有长假没事情，然后就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然后把2020年的这个6000块钱的额度给用掉了。
对，说到这个 backdoor conversion 呢，就是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手段，就是你因为在 401k 里面啊，因为如果你是有 pre-tax它是有额度的，然后它是和 Roth 共用一个额度的，对吧？都是今年应该是19500块钱。
对，
所以如果你放满了就不能继续放了，但是你可以继续放在 After Tax 里面。After Tax 是一个就是可以拥有更多的一个额度。
对，
然后你可以在 Backdoor 从把这个 After Tax 的这一部分钱呢 convert 到 Roth， 这就是所谓的 Backdoor Conversion。 这样的话你的相当于你后来存进去的这笔钱呢，之后的 capital gain 也不用交税。对，
那除了这种在 401k 和这种 IRA 方面的避税的这些手段，然后你还有别的其他这种方面的经验吗？理财方面的？
对，其实呢，理财这个东西啊，就是可能大家想到就是投资或者是炒股，其实呢，投资和炒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还不是 priority 最高的部分。所以我刚才说的税务 401k 其实这就是属于比较重要的部分，因为这个是最先你可以省下来的钱，就是在税务里面
而且是风险比较低的，就比较可控的，因为是就是非常大盘的，就是对你只要存了就可以省今年的税了。
对对对，
马上立竿见影。
或者是401k 有这种比如说 target fund， 就是根据它有你设定的年限，然后根据这个年限，就相当于这个年限就是你退休，大概就那个时候退休，然后根据这个年限呢，它会调整这个资产的比例，可能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离这个 target 比较远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比较 aggressive， 就是更多的股票在里面，然后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可能股票的部分会越来越少，所以这是一个相当于也是一个像你说的就是风险比较低，然后也不用自己操心，因为这个已经有人管理了，而且管理费也不高的一种基金在 401k 里面很适合懒人，然后又不会就是说把资金放在那儿贬值，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另外一个我想说的就是关于就是除了避税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记账的问题，就是可能这个是大家觉得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我先说一下为什么记账非常重要，因为就是你要清楚你的资金的走向，就是不能糊里糊涂花了钱然后不知道你的钱去哪了。有的人可能记账呢就是为了就说哎呀就是限制自己不要就是超过 budget， 但是呢其实也不一定需要非常严苛给你自己设 budget 的 cap 或者之类的，但是呢非常必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清楚自己的钱去了哪，比如说你每个月吃饭花多少钱， 然后比如说你一年 travel 用了多少钱，然后比如说你在你的房子上比如说你 home improvement 呀，或者买家具啊之类的，这个又花了多少钱。因为清楚自己的走向，你才知道就是说你大概才有一个比较大的 picture 在你的脑海里面，就是
对
你的资金的这个流动是怎么样走的。然后记账呢，有其实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复杂，其实很多信用卡的这个网站它本身就有自带这种功能。然后像我这种就是我自己信用卡算比较多，所以账比较杂的话，我其实会网上也有一些专门的 tool 就是提供给你，就是它会自动就是归类，所以也不用非常的操心。大概就可能自己手动要稍微调整一下，但是就是每个月也是非常清楚在什么 category 花了多少钱。对，就是关于记账的一个方面。
对，这个我还想加一个，就是这其实跟每个人对数字的敏感性也不一样。像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对数字很敏感的人，所以说基本上像你说的对 big picture 啊这种东西，大概的开销啊，大概的开支，我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sense 的。但是也有可能有些同学他可能对数字非常不敏感，他买东西的时候也不 care 价格啊，也这也是 make sense 的，因为很多时候这价格反正也很便宜。但是像你说的嘛， point 不在于说，不仅仅在于 budgeting， 更在于说了解整个家庭里面开销到底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什么。比如说如果说你像你刚才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花了很大的资金去进行一个房产的购置的话，那你就知道那你们家的大头肯定是房产。那你说如果这时候要把买菜呢，每个月几百甚至几百块钱要省下来，其实没什么特别大的必要，因为最大的开销已经不在买菜这种地方了，在别的方向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对于做这种记账来说是比较好的。
对，然后说完了记账呢，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大家非常感兴趣，就是如何投资的问题。如果有多余的这个积蓄的话呢，其实拿来投资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手段。但是投资呢，就是最重要的也是自律。其实这个说起来很容易啊，但是做起来很难。就是自己有，如果有一个 strategy 的话，叫 stick to 这个 strategy， 就是不要受到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然后胡乱的操作，所以
我先问一个我最感兴趣的问题吧，就是假设我现在比如说有一笔闲钱，我感觉很大部分听众或多或少都有一笔闲钱，可能是100块钱，可能是10000块钱，可能是100万块钱 whatever， 有这笔闲钱，我现在想去最无脑的投资，但是又想获得一个比较不用去每天看的。我感觉我个人是不想去炒股的一个人，我就不想每天盯着某个个股啊。哎呀，今天某个公司因为某个丑闻股价大跌，那个公司因为他 CEO 发了一个很 controversial 的 tweet 股价大涨，我不想因为这种心情去操纵我的这个投资的账户。然后呢，那我现在把常备这笔钱去进行一个比较优化的一个投资的话，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呢？
对，如果自己有闲钱，当然前提是就是说，你已经有足够的存款来应急了，这种前提下，
对，
要不然没有的话，就赶紧去建你的
Emergency Fund， 对，
没错，如果有这笔钱呢，然后又属于那种很懒，不想盯盘，因为盯盘确实也很累，然后其实如果就是你一般来讲就是主动管理。其实还不如就是被动的基金，一般情况下还不如被动基金的这个长期的收益要高。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把它存到非常就是比如说 S&P500 这种ETF 或者是 mutual fund， 都是挺好的。然后如果你想有一些小盘的 exposure， 就是 small cap 的，你也可以就是用其中的比如说10%、20%
拿来自己玩一玩这样子的。
对，或者是放在小盘的基金里面。
OK，
这样就是因为 S&P 500都是 large cap 这些公司，可以更 diversify 一点。然后你觉得可能还是没有，就是觉得还是风险特别大，就是如果风险承受比较低的朋友们，你就可以再放进一些bond 的基金里面，这样 return 呢就会变少，但是呢风险就会降低。像这种呢就是完全不用去管，因为这个已经是非常的 diversified 了，就是不用自己去管理。然后另外呢就是 隔一段时间定投到你的这个 fund 里面。所谓定投呢，就是有一种说法叫做 dollar cost averaging， 就是你每个月或者是可以频率 更高、每个月两次、往里面投一部分钱。
这就跟 paycheck 一样，就每个月的 paycheck 剩的钱就存进去，
收到了工资你就往里面投一部分。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你可以尽量的减少风险，因为你如果把钱积攒着然后一次性的投入，你有可能运气非常好，刚好投入的点呢这个价位比较低，然后之后你可以如果有上涨空间的话你可以赚很多钱。但是呢，万一它价格很高，你相当于在高位投入了这些基金，这样就划不来了。然后 dollar cost averaging 就是每次就你可以分散平均化你的这个 cost basis， 也是一个降低风险的一个方法。
对啊，其实这也是 401k 或者这个什么在你 paycheck 里面的任何的 contribution， 或者说呢这个 health saving account HSA， 他们其实都是一种形式上的这种 dollar cost averaging， 因为它是每个 paycheck 里面扣的。
对，而且呢像这种 passive 的方法投资的话呢，就是不要去看你的账户，
对，
就把它放在一边就好。你可能
对就把它当做是一个你的现在储蓄账户一样，就不管它就行了。
一旦就是自己去开始 active 去碰它的话呢，就相当于就是你已经不是你原来的那个 strategy 了。这样的话刚才说到自律，就是这一点非常重要，就不要去管它，然后可能过个十年你再去看它，让你大吃一惊。
OK。
这属于没时间的人可以这么干。如果呢稍稍有一点时间又想研究一下呢，你就可以就稍稍的再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投资组合再可能 diversify 一下，就可能不一定要投到 S&P 500的基金里面，可能可以自己就是组合一下 sector， 就是不同的就是 S&P 里面11个 sector， 你怎么把它组合一下。可能有的人觉得可能把更多的钱放在technology 里面之类的，就是稍微多一点时间的人就可以稍稍的更 active manage。 但是就是如果要真正的非常 active manage 这个 portfolio 的话，那是需要非常多时间的，因为特别像个股这种是就是要研读财报啊之类的这都是非常 time consuming。
而且就是作为在 IT 公司工作的这个朋友们，就已经是有很大一部分的收入来源是就是自己公司的未来的财务状况了，所以说已经是很不 diversify 了，因为你的相当于未来的财务有一很不安程度是你的 employer， 如果他有一个很大的好事，你的未来的工资可以大幅上涨；如果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坏新闻，你可能就会下跌。所以这种情况下，把自己在工作之外的投资去 diversify 就更加的重要了。
对啊，没错。当然如果是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的朋友也是可以如果作为一个兴趣爱好，就是多看点书然后学习一下然后平时开一个小仓位自己玩一玩也是非常好的。
对，我是大概可能在一年前还是一年半以前吧，被我们公司一个同事去安利了一本什么书，叫做 The Little Book of Common Sense Investing， 是一本 很薄的书吧，可能就几百页，然后反正一个晚上还两个晚上就读完了。然后他那里面其实 idea 通篇说的好像就像是一个 Vanguard 的创始人还是谁写的一本书，就是通篇就是在安利他们自己的这个 passive investment vehicle， 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巴菲特自己都跑不赢的这个 passive 这个 investment 啊什么的。然后所以说我被他这个洗脑了之后，现在就特别相信这个大盘的这个威力，大盘 passive 的这个威力。因为的确是啊，就谁能保证一个公司比如说在三十年你退休之后还能够像今天一样这么大呢？
对，很多人可能就感觉哎呀投资大盘感觉非常 lame， 就是感觉自己什么也没做，然后一定有一个办法可以就是做得更好。但实际上呢如果你想一想，就是算上你这个在投资上花的时间和精力，因为你如果是 passive investment 你基本上完全不用花精力。
对，
所以如果考虑到这个时间成本，我觉得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一个 return。
对，我还想问你一个东西，就是说这是我自己一直在很疑惑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 passive investment 的这个东西，它在过去的可能十几年变得越来越 popular 吧，我猜是。然后比如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可能这种 index fund 还不是一个 thing， 所以说大家都还是在各自选自己最心爱的股票一直一直在那里投。然后呢直到可能最近几十年大家越来越 相信这个 passive 这个力量了。那这个会对它这个 return 带来什么影响吗？就是如果大家都只投大盘的话，假设现在100%的人都只投大盘的话，这个还有意义吗？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在很多就是 portfolio， 因为我本身也不是学这个，所以我其实也对这个也不能就是说说非常给你一个非常 convincing 的。
反正我们两个都是外行了，就对外行人讲内行话呗。对
对对对 对, 对。但是呢就是我知道有一些研究是就是专门研究这个 portfolio 的其实是有就是做这种研究，就是有种叫做tangible 这个 portfolio。是不是这个我需要查一下是不是这个词、
没事，等会我们再来更正，如果错了我就更正一下。
但是说到这个其实我现在因为毕竟不是学这个，但是我推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开课，是 MIT 的公开课，是教授是 Professor Andrew Low， MIT 的教授，他的这个公开课是 Finance Theory， 可以在好像 YouTube 上有这个公开课，里面其实有一部分大概是 Lecture 16左右的时候会讲到这个 portfolio 以及 risk management， 其实就讲到了这个这个投资组合，就是投资大盘，就是很多就是很多的 portfolio 都是以这个大盘来作为一个基准来衡量自己的 return， 就是所谓的 alpha 就是这么来的。这个你可能听过这个名词 alpha
没有？没有。
OK 对，其实就是对比大盘你自己的 portfolio 表现的怎么样。
OK。
这样就是相当于一个指标所以我
所以 alpha 是零是一样的， alpha 是
一应该是一样，
OK 一是一样的，然后二的话就比它翻了一倍。对
对然后还有对，然后就是他这个公开课就是其实还蛮推荐的，就是讲了很多关于这个、okay. 这方面的知识，就是作为就是可能不太满足于就是作为基本的一些理财的，然后想钻研更深的，就是可以去看这个 Andrew Low 的公开课。
所以你刚才提到了大概的几点，就是首先是在避税方面，就是先把 401k 的这个先做好，然后呢这个做完了之后记账，对，记账 budgeting 啊，记账这样子的。然后呢如果这个也做好了之后，再下一个如果还有余钱把 emergency fund 存好了之后，还可以做额外的投资的话，我们刚才讨论了我们两个个人的一些这个想法，还有别的这方面理财方面的想share。
对，然后另外一些更加hardcore 一点吧，就是更加复杂一点的投资方法，就是比如说类似于房地产投资，如果大家想折腾一下的话其实也是一个 return 比较稳定，但是不一定能够跑得赢大盘，因为美国的房地产投资比较适合新手的其实就是看它的 cash flow， 就是相当于你买一个房然后租出去，然后赚它的这个 cash flow， 就是用租金当然也有很多其他方法，比如说你可以 flip 你的房子然后转手卖掉，就是赚这个差价，就是你买一个很破的房子然后把它整个
装修一下
高价卖出去然后赚这个差价，有这种方法，或者是你直接像等它 appreciate 涨价这种就是风险比较大，然后你需要比较多的资金所以一般如果做房地产投资的话都是看它的 cash flow 对，就是就更加进阶一点的这个理财的办法
对，
可能就是迈向财务自由的第一步吧，我觉得是。
对对，我之前有看一些这种就是关于房地产投资的这个，就我感觉最难的一步就是你买完之后还得去 management 嘛，然后你就得找一个，要么就自己去找租客啊，然后去跟他们联系，要么就是找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公司帮你去 manage， 反正都是不简单，都没有想象的那种，不像说登录 Vanguard 然后几个按钮就可以进行这个投资了。
对，没错。
然后那这个的话跟那个什么 REIT 有什么区别吗？ REIT 什么的？
对， REIT 是有很多种因为我们说的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房地产投资其实就是residential 就是住宅但是 REIT 其实有很多，有比如说商业的比如说很有名的就是 SPG 的 Simon Property， 其实就是一个 REIT就是他开各种商场的，应该大家知道，就是逛奥特莱斯啊这种。
对，都是 Simons 的。
对，然后还有比如说医疗的，就专门就是做医院啊，或者是医疗机构的。然后还有比如说租那种这种比如说给 AT&T 啊 Verizon 租那种塔楼发射塔的那种，就有各种不同类型的 REITs， 然后它更就是更多样化一些。然后它其实也是按就像股票一样在 这个市场上交易，但是呢，因为它是本身是这个像股票一样是有价格的嘛，所以它也是波动性也是非常大，当然也作为 return 你可以收到类似于 dividend 的东西，就是相当于就是这些
租金一样的感觉，
租金一样，对，他们赚到钱然后就给你作为 return。 然后如果自己投资房地产，其实最重要就是为什么它 work， 或者说为什么会有人去就是说不是去买 REITs 而自己去就是做 residential 的房地产这个行业呢，就是因为运用杠杆因为你想贷款其实就是一个就是杠杆嘛，就是你借钱然后通过借来的钱然后再来赚取这个 cash flow 所以就是相当于你不用投入特别就是
多的钱，
对，然后用相对一小笔资金，然后可以赚取这个 cash flow 这样。
对，但是缺点就是自己得花时间去 maintain 了。而且其实这个跟之前说到这个选择个股或选择大盘其实一个道理嘛。如果你买那一个房子它 location 不好，或者说它一个房子就是因为地震它突然就不好了，那其实就很大影响。但是大盘的话会比较少受到这种对这种事情的影响。
所以 diversification 其实在各个领域都是适用
的，是
在房地产也是这样。还有一个我比较想讲就是关于就是还贷款的问题，就是可能有的朋友买了房子，
对，
然后我听到有的问就是会问这种问题，就是我是应该非常 aggressive 去还贷款呢，还是应该就是不那么 aggressive 去还贷款。
对，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也是取决于个人的这个 long term 的goal 了。我可以说一下就是两种它的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在哪。如果比较 aggressive 还贷款，比如说你贷一个15年的贷款，你15年内可以还清，但是每个月呢就要付更多的这个月供，或者说你有闲钱然后就去就是做 prepayment， 就是把这个本金还一部分，这样比较 aggressive 的还款的方法呢，其实好处就是风险小，就是你可以尽快的把这笔债还完，这样你身上就没有债。那所有人都想要一个就是没有 mortgage 的房子嘛。但是呢，这个问题就在于，就是说你资金的这个 opportunity cost， 就是你是不是可以放在其他地方，然后可以给你带来更大的 return， 就是比你还这个比你这个 mortgage interest 要更大的 return。当然呢，就是相比之下你就要承受更大的风险。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未来假如说也不太急需钱，不太用得着的，我觉得呢你就可以稍微不要那么 aggressive 的还这个贷款，然后做一些投资，然后获取就是更大的 return。这相当于也是类似于一个杠杆的应用。
对，就说的更极端一点了，这个我并不是推荐每个人都这么干了，只是说你要如果去想去脑子里面想这个逻辑的话，就假设你有可以购买一个完整的房子的一个钱的话，你可以选择去现金把这个房子全款买下，你也可以选择去买五个房子，每个房子只给 20% 的这个首付，然后同时给五个房子还贷款。对，就是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有五倍的 liability 还是 assets， 但就是你的风险也非常非常大，如果房子以后涨了你就成为财务自由的了，但如果其中一部分的房子悲剧了，那你可能就得想很多办法去填补这里面的空缺了。所以就看你个人对于风险的这个承受度啊忍耐度有多高。
对，就是房子因为毕竟比股票就是在长远来看呢是就是抗风险能力是更强一些的，就是不会波动那么大。所以就是运用杠杆可能就是风险会比用在股市中要小。如果你在股市中运用杠杆，我们都知道就是可能很容易就会血本无归这样子。
是。
但是其实在房地产上其实每个人都在这么干，就是你只要贷款其实相当于就是用杠杆在买房。理财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需要多多去学习。我自己也是经常也会去读一些书呀，然后看各种网上各种视频，然后就是增加这方面的知识。
对对，像我 我也是一阵一阵的，像今年我感觉我看了两大块的这种资料啊，书也好呢，就一部分就是投资方面的，像我刚才提到那本书，还有别的一些类型的书，我这些都会放在这个下面的 show notes 里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这种比较工具型的书，比如说在工作中怎么变得更加 effective 呀，这种非常工具型的这种书。然后我感觉理财是一个，就这两个方面都是其实讨论的比较少的，所以这也是我感觉今天这个 topic 我当时听你 propose 的时候觉得哎很好，因为这样的，因为我感觉至少不管观众有没有兴趣，我自己是非常感兴趣，能够聊的就是跟朋友啊跟同事聊的更深一点的。所以今天我感觉还是挺有收获的。
对，我觉得今天讲的其实还是比较就是非常 high level 的一些东西，其实有很多很细节的都是其实可以去展开去聊。我觉得也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对，那我就 propose 今天这个节目的互动方式，如果大家听众有任何想让我跟子晨在将来的某一期聊很多有细节的这个话题的话，比如说怎么去用 backdoor LA 的 conversion 啊，或者怎么去选 S&P 500里面的这种细分的这些领域啊，下面留言，如果有的话我们会考虑再做一期，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不做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子晨来分享他对理财的这些看法。如果你喜欢的话，欢迎订阅评论分享，有疑问的话在 show notes 里面有我们的官方网站和讨论组的联系方式，我们下期再见，拜拜。